大气圈的物质疏移。大气物质迁移是指地面产生的大气成分排放到大气中后，随着大气运动在三维空间传输，并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发生的扩散和传输，形成大气成分的源大致可分为地面源、大气本身源和外部空间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地面源。首先来看水汽的疏移。大气中的水汽含量极少，主要来自于地面的蒸发和植被的蒸腾，造成水汽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上分布极不均匀。发生在大气中的水汽疏移由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传输。首先来看垂直传输。一，由于大气中的水汽主要从地面获得，因而在原地附近水汽含量最多，在距离地面 5.5 千米以下容纳了大量的水汽。二，大气垂直方向的对流和端流作用，使低层的水汽不断向较高层的大气扩散运输。当水汽输送到一定高度后，空气因冷却达到饱和，水汽会产生凝结，形成云和降水。三，随着扩散能力的减弱，越往高空，水汽含量越少。下面来看水平传输。水汽的水平传输主要通过高低纬的输送和海陆间的输送实现的。高低纬间的输送。一，副热带地区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大气中水汽有盈余。赤道和中纬度地区降水量大于蒸发量，水汽有亏损。为了维持特定纬圈内水量平衡，产生了水汽的输送。二，高低纬间输送的特点是以副热带高压为中心，水汽分别向南向北输送，并通过大气环流来实现。在低纬度，哈德莱环流对水汽输送起了巨大作用，中高纬度主要通过大型的漩涡运动进行输送。三，水汽经向输送量的大小直接和大气环流相关，并从全球降水量的分布上反映出来。世界年均平均蒸发量最大值出现在风向稳定、风速强劲的信风带，大气中大量的盈余水汽随着稳定的定风向分别向低纬和中高纬输送。降水量的纬度分布出现两个高峰，赤道低气压带产生大量对流雨，和中纬西风带产生大量封面雨和气旋雨。高峰之间是副热带高气压带，盛行下沉气流，降水稀少。以及海陆间输送，海洋表面空气中水汽含量较多，在适当的平流条件下，水汽从海洋上空输送到陆地上空，使陆地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空气的湿度增大，雾日和降水天气增多，在冷洋流沿海地区常常形成多雾天气，而暖洋流沿岸地区则多形成降水天气。下面来看二氧化碳的疏移。二氧化碳主要通过陆地和海洋中的有机体的生命活动、有机物的腐烂和化石燃料的燃烧进入大气，不均匀分布在大气低层。随着湍流运动，二氧化碳从源区向四周以及上层大气扩散疏移。最后来看气溶胶的疏移。大气中气溶胶物质越接近地面浓度越大，越不均匀，原地附近浓度大，逐渐向四周及上空扩散疏移，较大的颗粒很快沉降到地面或被降水冲淋到地面上，细小的颗粒则可以到达平流层，成为大气的成分。大气圈的能量传输。一，高低纬间的传输。由赤道向极地的高低纬之间的热量传输主要依靠全球性的大气环流及洋流来实现，并随纬度和季节而异。从纬度上看，全球能量的输送是从南北纬35度之间的辐射差值正值区向纬度高于35度的负值区输送。平均而言， 输送量以纬度40度附近为最大值。一、热赤道约在5度，其中显热传输便从此热赤道分别向南北输送，在纬度20度附近以及50度到60度之间达到最大值。二、前热输送约从南北回归线附近分别向低纬和高纬输送，在纬度10度和40度附近达到最大值。从季节上看，冬季高低纬度间的温差最大，环流最强，从低纬向高纬输送的热量最多。夏季相反，高低纬间温差最小，环流最弱，从低纬向高纬输送的能量也最少。下面来看海陆间的传输。海陆之间通过大气环流进行能量的传输，因季节和纬度而有差异。冬季，海洋是热源，大陆是冷源，热量从海洋输向大陆，越近海洋，输热越多，气温越高。以亚欧大陆为例，冬季大陆西岸深受海洋影响，平均气温在0度以上，随着距海距离的增加，温度越来越低。夏季大陆是热源，海洋是相对的冷源，热量从陆地输向海洋，副热带大陆上温度最高，向附近的海洋输送的热量也最多，如红海海面温度可高达32度以上。高低空之间的传输，在对流层中，由于空气的对流，高低空之间进行着能量的传输，总体上气温随高度而降低，原因如下。一、对流层空气的增温主要依靠吸收地面的长波辐射，当地面接收太阳辐射升温时，近地面的空气被加热上升，将热量带到高空。二、当地面冷却时，空气下沉，热量由高空向近地面传输。气候分异规律，首先来看气温分异。气温的分布主要受纬度、海陆、地形、海拔等因素的制约，其中纬度决定气温的纬度地带性分异，海陆、地形及海拔决定气温的非地带性分异。首先来看热力分异规律。由于低纬度地区获得的太阳辐射能较多，高纬度地区较少，因此地面产生成纬度地带性的热力分异规律，低纬度地区温度较高，高纬度地区温度较低，温度从低纬向高纬逐渐递减。二、等温线的分布。在世界等温线分布图上，等温线的分布大致与纬圈平行，东西方向延伸，南北方向更替。根据热力分异规律，可以将全球从赤道到极地依次划分为热带、副热带、温带、副寒带和寒带五个能量带。三、海陆分布对温度的影响。不同季节海陆的温度差异，受海陆冷热源的不同影响，在夏、冬不同的季节，海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温度差异。冬半年大陆温度总体上低于同纬度的海洋温度，夏半年陆上温度总体高于同纬度的海洋温度。在等温线分布图上，以北半球为例，一月等温线在陆上向南突出，海洋向北突出，下半年则相反，七月等温线在陆上向北突出，海洋上向南突出。不同季节海陆中部与东西两岸的气温差异，由于海陆热力性质的差异及其相互影响，在冬夏的不同季节，无论是大陆还是海洋，其中部与东西两岸的气温差异都十分显著。冬半年大陆中部的温度则总是高于大洋的东西两侧，夏季则相反，大洋中部的温度则总是高于大洋的东西两侧，夏季则相反。在世界等温线分布图上，一月份北半球大陆中部的等温线向南突出，深受海洋影响的大陆东西两岸的等温线则向北突出。 海洋中部的等温线向北突出，深受大陆影响的海洋东西两侧等温线则向南突出，七月份则相反。下面来看地形对大气温度的影响。一、地形对大气温度的影响显著，以东西向高山山系和面积庞大的高原等高大地形的影响最为明显，常对冷暖气流的运行起着屏障作用，造成高大地形区南北两侧的温度不同。二、由于自身的辐射特性及热量平衡状况的独特性，高大地形区本身也具有区别于周围地区的温度特性。下面来看青藏高原对气温的影响。青藏高原对气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热力作用、屏障和机械阻挡作用。青藏高原海拔高，面积大，对东半年南下的强冷空气和下半年北上的湿润气流有明显的阻挡作用。东半年，从西阿拉伯西部侵入我国强冷空气很难翻越高大的青藏高原，一般是沿高原北侧通过准噶尔盆地，经河西走廊、黄土高原直入东部平原，导致了华东及华南地区冬季的气温远比受青藏高原屏蔽作用下的印度半岛低。下半年，青藏高原对南来的温暖气流的北上也有一定的阻挡作用。湿度和降水的分异。大气湿度和降水的影响因素有：一、大气运动和海陆分布。海洋是大气中水汽的稳定源区，随着向陆地内部的逐渐过渡，湿度也逐渐减少。海陆分异是形成大气湿度和降水的非地带性差异的主要因素。大气运动直接影响着大气的湿度，促进水汽输送，使降水的形成和分布具有一定的纬度地带性规律。二、大气运动的方向和速度。气流可以携带大量的水汽从一个地区输移到另一个地区，且风速越大，所携带的水汽越多，从而造成流经地区的湿度有显著增加。大气环流和降水纬度差异。一、赤道地区气流符合上升，副热带地区和极地地区气流下沉，温带地区冷暖气团交汇，封面和气旋活动频繁。二、盛行上升气流的赤道地区及天气系统活动频繁的中纬度地区，大气中水汽丰沛，盛行下沉气流的副热带地区及极地地区水汽含量少，降水从赤道到极地出现了赤道多雨带、副热带少雨带、温带多雨带和极地少雨带。下面看湿度和降水的非地带性。海陆分布使降水的纬度地带性遭受到破坏，呈现出非地带性特征。一、沿海地区降水丰沛，越往内陆降水越少，年平均降水量呈现出南北方向延伸、东西方向更替的规律。二、一般海洋上降水多于陆地，沿海地区降水丰富，而内陆干燥少雨，且越接近海洋的迎风海岸，降水越多，随着向内陆的逐渐深入，湿润程度逐渐减少，降水越来越少，直至形成干旱的沙漠。三、湿润程度向内陆减小的快慢，与陆地表面形态有直接关系。如西欧平原地区，大西洋暖湿气流可长驱直入，形成了世界上范围最广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四、在山地地区、山路地区降水较少，随着高度的升高，气流逐渐上升，到临界高度开始降水，且降水量逐渐增加，到一定高度降水量又趋于减少。气候分异，由于气温和降水具有一定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分异规律，决定了全球的气候也呈现出一定的地带性、非地带性分异规律。首先来看地带性，气候的地带性。由于太阳辐射造成的热力分异的存在，地球上形成了眼尾圈分布的多个热量带，每个热量带内的气温、温度、气压、风、降水等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热力地带性导致各种气候类型普遍具有按纬度更替的趋势，即气候的地带性。二、地球纬向气候带。根据获得太阳辐射量的多少，地球表面可分为纬向的五个基本气候带：热带、南温带、北温带、南寒带和北寒带。下面来看非地带性。海陆的分异、大气环流、地形起伏等因素，直接或间接地破坏了气候的纬度地带性规律，使气候呈现一定的干湿度分带性和垂直带性的特征，其中海陆之分异最重要因素。首先来看干湿度分带性。海陆分布的不同，引起海陆间气温、气压、风向、降水等气候要随季节变化，使同一纬度带内的产生海洋性气候和大陆性气候的分异。受海洋气团影响深厚的地区形成了海洋性气候，受大陆气团作用明显的地区形成了大陆性气候。沿海地区常形成海洋性气候，由沿海向内陆去，气候的海洋性逐渐减弱，大陆性逐渐增强。海洋性气候和大陆性气候在气温和降水两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下面来看海洋性气候和大陆性气候的比较。首先来看看气温。海洋性气候年较差、日较差都比较小，冬暖夏凉，冬季比同纬度大陆上暖，夏季比同纬度大陆上凉。最热月、最冷月出现的时间落后，在温带地区，最热月出现在八月，最冷月出现在二月。三、秋温高于春温。下面来看大陆性气候的气温。一、年较差、日较差都比较大，冬冷夏热。二、最热月、最冷月出现的时间提前了，在温带地区，最热月、最冷月分别出现在七月和一月。三、春温高于秋温。下面是降水的比较。首先是海洋性气候。一、降水量大。二、全年分配均匀。三、年季变率小。接下来是大陆性气候。降水量少，主要集中在夏季。三、年季变率大。四、对流雨多发生在夏季午后。其他现象的比较，同样也是海洋性气候先来。一、湿度大，云量多。二、雾日多，多平流雾。三、日照百分率小。四、风速大，日变化不明显。大陆性气候的其他现象是：一、湿度小，云量少；二、雾日少，多辐射物；三、日照的百分率大；四、风速小，日变化显著。在同一气候带内，又因距离海远近的不同，使大陆沿岸和大陆中部的温度、降水存在很大的差异。降水总量由沿海向内陆逐渐减少，降水越来越明显地集中在夏季。降水的经向分异，导致同一气候带内出现多种气候类型。第一，终年降水丰沛的地区形成了湿润气候。第二，降水不足的地区形成了半湿润或半干旱气候。第三，降水严重缺乏的地区形成了干旱气候。下面来看垂直带性。山地对气候的影响。一、高大的山地阻挡了气流的运动，成为了气流运动的屏障，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山地周围地区气候的纬度地带性。第二，高大山体本身在不同高度上，气温和降水组合不同，形成不同的水热特征，导致山地气候呈垂直方向的变化，即气候的垂直带性，形成了特殊的高山气候。处于同一纬度地带的山地，若距离海远近不同或坡向不同，其垂直气候带谱的基带和序列也会产生很大的差异。由于水热组合不同，湿润气候与干旱气候出现的高度也不相同。一、迎风坡水汽较多，降水高度较低，湿润气候出现的高度较背风坡低，且湿润区范围较广。第二， 背风坡盛行下沉气流，多形成较干旱的气候，在水热垂直差异的影响下，自然景观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从山路到山顶的气候带再现从赤道到极地水平方向的各种气候带，并通过植物的垂直分带反映出来。大气圈与人类。大气成分与人类。氧气。氧气是大多数生命所必需的物质，人类的呼吸离不开氧气，氧气是人类生命的第一要素。微量成分和恒量气体。大气中的微量成分和恒量气体，如二氧化碳和臭氧的浓度变化，是全球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在大气中，尽管含量甚微，但它们在地球系统中的作用却是重要的。臭氧。臭氧是极强的氧化剂，在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中应用很广。它能够大量吸收太阳的紫外辐射，有效保护地球上的人类及生物免受过多紫外线的伤害。穿透大气到达地表的少量紫外线能杀死细菌，对人类健康和生物的生长大有好处。其他成分。大气中的某些成分对太阳短波辐射几乎是透明的，但对地面的长波辐射能够强烈吸收并转化为热能，通过大气逆辐射将热量还给地面，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地面因长波辐射而降低的温度，对地面起着保温作用，使地球适合生物和人类的生存。人类活动与大气圈，改变了大气的组成。自工业革命以来，在人类活动的冲击下，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和氯氟烷等微量气体的浓度一直在持续增加，臭氧的浓度在降低，同时大气中的污染物在增加。改变了大气圈的结构。一，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臭氧层遭到破坏，臭氧洞越来越大。二，受人类活动影响，对流层厚度在增大。改变了局部和全球的气候。一，城市化导致城市热岛效应，过度垦殖、放牧和森林砍伐导致了荒漠化，气候干燥使土地肥力迅速下降，气候恶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二，人类活动引发明显的温室效应，导致了全球气候的变暖。最后来看天气、气候和人类。天气和气候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大气中的气象要素，比如说温度、湿度等的不同组合及时空分布的差异，造成了短时间或长时间的变化过程，常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不同的影响。适宜的温度、湿度、风、日照等条件有利于人体的健康。二，天气和气候对工农业生产、商业、工程建设的影响。农作物的种类、分布、生长发育以及农事安排、农业区划等都直接跟天气和气候有关。三，全球性气候变暖的影响。对环境的影响，如冰川消融后退，冰川融水使世界海平面不断升高，将危及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带、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经济发展和生存的影响，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沿海国家和岛国的经济发展和生存带来严重的影响，尤其对低洼沿海地区，例如孟加拉国、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岛国、荷兰等国，存在着直接的威胁。